这一次我们看的是《约翰福音》的第21章第一节到22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大叶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。那一夜并没有达到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"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"他们回答说："没有。"耶稣说："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"他们便撒下网去。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屈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左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跟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那门徒？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我们研读约翰福音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章了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福音书是童话的话，它应该怎么样结束呢？一般的童话的结束大概都是这样子，从此王子和公主就快快乐乐地活下去了。可是福音书不仅仅没有类似的从此快快乐乐地活下去，反而铺成了另一种的张力，铺成了另一种的悬念。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的反应不是领受使命广传福音，反而为首的彼得说，我打鱼去，其他的门徒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作为渔夫的彼得和一众，在没有很清楚自己的去向以前，回到自己本来的岗位是很正常的，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大逆不道。不过呢，作为耶稣复活和显现的后续，他们的行动呢，不能不说是有点反高潮。约翰叙述的张力和悬念呢，还在其他的细节。比方说，彼得原本是吃生的，他一听到是主的时候，马上束上外衣，跳在海里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那153条鱼，这都是经文的细节，可是经文又没有提供很详细、很清楚的解答。其中一个特别的在这段对话里面，就是最为人所熟悉的，你爱我吗？ 这个出现了好几次，同样也是让人觉得不太明白的。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认为耶稣是要提醒彼得三次不认他，你三次不认我，所以我三次问你。甚至有些人认为耶稣是取笑讽刺这一位自认是门徒第一人的彼得，你真的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？也有一些人相信耶稣是责备彼得重操故业，你爱我比这些捕鱼的工具153条鱼更深吗？还有一个解释说耶稣是在重建彼得的使命。这个三次就是希伯来人常常用的一种强调的一种手法，像我们常说圣哉圣哉圣哉，用三次来表达一种的强调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然后三次都确认彼得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重建彼得对他的爱，确认彼得的指示。这些的细节没有办法完全解释，可是也无损约翰福音呼唤彼得和读者一再凝视信仰和生命。彼得曾经蛮有信心的宣认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彼得曾经显示他跟随耶稣的心智和诚意，你要去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，以后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迫不及待地表白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约翰福音的13章37节。那天晚上，当耶稣和门徒在院子里遇上要捉拿他的差役的时候，其余的门徒呆住了，只有彼得很勇敢地把刀拿出来，向大祭司的一个名叫马拉古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彼得的追随是如此的慷慨激烈，他的确比任何的门徒都勇敢，更贴近耶稣。但勇敢如彼得也有否认主的时候，但不一定是最艰困最艰难的时候。当是灰暗不明的日子，有时候使人忧虑，有时候使人沮丧，不知不觉的就否认主了。彼得否认主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，是大祭司的一个小婢女问他，他就向那个小婢女说，我不认识他。不是任何激昂大的场面，是在一个幽暗的园子里面。约翰福音的结束铺成了另一重的悬念和张力，然而正是这重张力和悬念，应许那一位不断来到跟从者面前的主，以问题确认他的门徒还是可以爱他，还是可以跟从他。他要告诉所有的跟从者，包括我们，要坚持忍耐地相信他，爱他，因为他锲而不舍地爱我们，等候我们。福音不是童话，也不是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。就算耶稣先后以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用这三次的确认坚固彼得的指示，彼得的从此却并非是快快乐乐的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强调彼得的下场。他说，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这是18节下到19节上。所以彼得的从此并不一定是叫彼得或者读者安然的。然而张力和悬念的解决不在于彼得的将来，他的是与非，甚或他的命运，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的下场，看起来是一个很郁闷很纠结的一个的结局，可是一个大的逆转，荣耀神。相信实践福音的生活是呈现复活主的生命， 这样的生命不容世上的量度、世上的标准所裁决断定。任何形式的成功或者失败都是约化、简化，甚至是扭曲的描述。事实上，耶稣以来跟从我吧解释了21章里面的悬念和张力。耶稣的门徒的下场单单在于他们所跟从的主，不在于他们拥有什么，他们有没有成就。这不仅仅是相对于世界来讲，我想也适用于信仰群体里面。因为跟从主并不仅仅是个人，跟从主也是群体。如果个人忘记跟从的意义，群体就会慢慢慢慢的沉沦，至终个人也会因为群体的下坠而忘记跟从主，然后按着世界的标准，按着世界的关注来计算、来计较。就在彼得获得确认，悬念好像得到解决的时候，彼得的眼目落在另外一个门徒的身上，就是主所爱的门徒。彼得问耶稣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啊？”刚被叮咛跟随耶稣的彼得，随即为自己制造张力。耶稣还是那一句：“别人你不要管，你跟从我吧。”生命的解设和释放，并不在于一起的失或是得。生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比较，甚至你比较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你比较你最喜欢的同工，你比较你最喜欢的朋友。生命的关键是在于这一位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复活的主，他与我们同行同在。忘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回到死胡同里面。忘了这一点，越是属灵信仰的事情，我们越是纠结，越是不能自拔。你跟从我吗？耶稣对彼得说。门徒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比较，即便是在信仰的群体里面，即便是在教会里面，不需要比较，不需要因为比较而带来了纠结。彼得是不是最出色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跟随耶稣，学校他、模仿他、爱他的弟兄姐妹、为他的弟兄姐妹付出。每一个跟从者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将会面对自己的挑战和失败，但他的参照点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位不断的呼召、不断的接纳、以锲而不舍甚至顽固的爱呼召我们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在你在读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经以前，你对自己的下场很有兴趣，然后你对别人的下场也很有兴趣，然后你希望比较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比较会带来你生命中的纠结？这种的纠结呢，往往产生一种的幽暗，在这种幽暗当中，你忘了要走的道路，你不能再听见主给你的呼声，你不能再听见圣灵保卫师告诉你说要走在这一个道路上面，你忘记了要跟从主，你却听了另外一种声音说要比较、要成功、要比别人强、要把别人比下去，是这样子吗？约翰福音不是童话，他应许我们这位主会与我们同行，所以我们要跟从他。因为不比较，我们没有纠结，很勇敢地跟从这位主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，我们彼此的扶持、彼此的守望、彼此的勉励，可是没有必要再纠结、再比较。在读这个福音书最后的一章的以前，你怎么样看自己呢？是好像彼得曾经非常的忠心、非常的勇敢，可是不晓得在什么时候、什么事情，你掉在一个低谷里面，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、可以不可以再服侍主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主向你说话，来跟从我。 在你的悬念或者你的张力当中，有没有一种是使得你跟你的同工、你的弟兄姐妹、你的朋友是越走越远，甚至纠纷的呢？这边复活的主告诉我们，你跟从我，耶稣的呼召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忠心的跟随他。可是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面对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挑战、自己的问题，让我们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，让我们彼此守望，遵守主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诫命，同心合意的忠心的跟随他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的不断的到我们面前来说，来跟从你。是的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张力，有许多的悬念，有很多的幽暗。谢谢你在这个段经文里面，你提醒我们，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光景，你还是呼召我们跟从你。怎么样在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的守望，彼此的帮助，所以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忠心的跟随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爱你，求你帮助我们用锲而不舍的爱、不离不弃的爱去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求主也赐给我们力量，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立志，奉靠你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